家好，我是嫁给 RD 的 UI Designer 阿康内利。那个说好要讲面试的死 RD 啊，还窝在沙发上当地瓜啦，所以这一次不会有他出场哦。最近呢，我听到一个悲伤的小故事，有一位设计师提离职，那离职的时间他压在12月底，但是勒，公司是1月1号发年终，年终两个月。我听到了第一个瞬间就是，提离职的那位是刚毕业吗？如果薪水有40000以上的话，晚几天离职就会差到快100000了耶。然后呢，他的主管也没有帮忙瞧一下离职时间，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把离职单就送出去了。公司的 HR 人也真好，都不提醒一下的，帮资方省钱呢，真该加这位人资的奖金。那我又看了某个电信的 UIUX 分享文章，临时决定录这一集 Podcast，主要讲的是学校不会教你的事。如果我还是学生的话，真希望那时候就有人提点我这些的内容。学校不会教你工作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啊？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工作就是为了换取收入啊，赚钱让自己生存下去，有多余的钱再来想生活这件事。如果你是设计师，还能想得起大学时期的自己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吗？比如说想成为一位受到大家欢迎的设计师，结果现在只求客户不要再改稿了，想办法赶快把手上的专案验收过关，结一结就阿弥陀佛了。各位可能听过一个故事，要故意找人麻烦，骂人出气也要挑对象啊。你刚骂的那个大学生，他回到位置上就打开系统在填离职单了耶，你是不是以为人家年纪小看他菜就欺负人家啊？你看哦，他单身年轻又没有家累，工作受气过得不爽了，两手一摊就离职换工作啦。你不就又要花时间心力招新人，才刚训练好一个啊就跑了，超不划算的。所以啦，要骂就要找那种中年结了婚有妻子小孩有房有车的那种，他们就算无辜被你骂了一顿，也不敢随随便便就这么简单换工作。车贷、房贷、小孩的学费缴不出来怎么办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那工作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就只是一种换钱的手段吗？在讨论工作的意义时，要先思考两件事情，目的、目标。猛一听这两个很像，目的、目标，但这两项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目标是具体的，像是应该达到的数值啊、状态，或是具体的事物或形象。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减肥2公斤，或者是我这个星期要背100个英文单字，这种有具体数值的。那目的则是抽象的、全面性的观点，指最终追求的东西，做这件事情的意图，或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像是我想要变漂亮，我想要和外国人自由交谈，想成为一位受欢迎的设计师，这个就是目的。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有很多个目标，像里程碑一样。比如说，我想要成为一位受欢迎的设计师，所以我把目标定在 IG 的粉丝数量上。我把作品贴在 IG 上，第一个目标是获得100位粉丝，那第二个目标是1000位粉丝。如果获得了10万粉丝，能够认为自己达到目的了吗？如果可以，那我要用什么手段或是方式来达到第一个目标呢？如果获得10万粉丝了都还不算达到目的，那我是不是目的设错了？不对啊，目的就是我的梦想啊，我应该是目标设错了吧？那我该怎么设定目标呢？同样的道理，你对于自己的人生是否有好好思考过目的跟目标了呢？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目的是成为一位有实力的设计师的话，那目标应该要怎么设定才好？上架20个 app 算是一个目标吗？当我完成了20个专案，上架20个 app 之后，我仍然不觉得自己算是个有实力的设计师啊，充其量只是能把工作完成的人而已。当上架的数字超过50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目标好像哪里不太对。做了多少网站 app 上架，完成了多少专案，和实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啊。目的如果是成为一位有实力的设计师的话，我的目标就完全设定错误了嘛。 好吧，所以我也只能换新的目标。那个时候能在 Dribbble 上贴作品的都是些高手。我就想啊，如果我能拿到 Dribbble 的邀请码，应该就算达到目标了吧。之后呢，我是拿到邀请码了，没错，也觉得自己完成目标了，很兴奋，很满足。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兴奋感退了，日子都一样啊，也没有比较好。 Dribbble 账号并没有带给我任何升级的感觉啊，又不是打电动，经验值刚好到了上限升级，属性提升，我连一丁点的智力都没有提升，还不如去健身房做重训，起码 HP 啊，力量属性会有明显的变化。目的目标什么的因人而异啊，那对于实力高还是实力低的标准肯定也是因人而异嘛。我觉得实力很强的人跟实力很弱的人，和你觉得实力强实力弱的人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我是不是只要做好我自己，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就好了呢？学校不会好好的教你怎么思考这些，也许你曾经在某个无聊烦闷的下午，脑海里闪过这些念头：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之前的 podcast 我有提到，求学阶段我的经济蛮拮据的，所以打了很多种工。每次啊，面试的时候被问到对于工作或未来有什么期许的时候，嘴巴上都会讲一堆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啦，但心里 OS： 我就是要赚钱啊，给我钱。什么主管同事好不好相处，工作环境好不好，有没有升迁机会啥的，我通通不在乎，我就是要钱啊，你对一个工读生要求这么多想干嘛。那个时候觉得啊，我就只来打工的啊，就只看钱啊，钱够多就能弥补同事环境升迁上的各种问题啊。你问我三小期许的肯定都是你们的钱给的应该不是很多哦。反正当薪水无法打平我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的时候，我就会换工作啦，跟我谈什么期许啊。当然啦，这些都是我在毕业左右那个时期的年轻菜鸟想法啦。有的人跟我一样，别跟我谈感情伤钱的这种想法，也有的人注重同事关系，希望工作环境舒适，对薪水的标准没有我要求那么苛刻。那如果我是主管，我看到底下来面试的人心中对工作有不同的期许，我当然就会好好考量说要录取谁啊。万一招来的新人希望同事关系和睦相处，但其实他的同事们下个星期全部都要离职了，不会刚招进来的那个人马上就跑了吧？换个位置换个脑袋是一定的啊，毕竟和自身的利益有关。当你从大学生到刚毕业的菜鸟，然后基层资深，甚至到了主管阶，有没有想过工作除了赚钱之外还有什么目的？为了达到目的，你的目标又是什么啊？又有哪些达到目标的手段跟方式呢？如果再把范围扩大一点，想得再深入一些，人生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学校不会教你什么是合作。我在台湾念了9年的设计教育，从高职广告设计科、4季工商业设计系、研究所设计创作所，分组的作业做过非常多种，但那个年代完全没有遇到跨领域合作完成专案类型的作业。老实说啦，我一直嫌小组作业很烦，能够自己一组就自己单干啊，沟通真的是件超麻烦的事情。你光是花时间那里沟通，我一个人都可以完成2人份甚至3人份的作业量了。也许现在的学生选修跨系的学程有机会遇到其他科系的同学，但10几20年前很少有这种的学程可以修。如果你在求学阶段就有跨系合作的经验，请好好珍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反正大部分的设计师预备役也都没有这种经验啦，多的是出了社会踏进职场直接动手做专案，从错误踩坑踩雷中学习的。合作啊，指的是在共同的目的下一起努力工作，听起来就很像是把一只大象切成小块小块的，每个人分几块回去消化掉，能力强的人呢就帮忙多分几块，能者多劳嘛。听起来很简单，但现实生活才没那么简单啊。大象切成小块，每一块的分量肯定不一样，容易消化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为什么别人都分到身娇体嫩易推倒的部分，我却老分到皮糙肉厚？这超不公平的。但学生时期因为没有利益冲突，顶多就是分数啊、作业量啊之类的不公平。毕业出了社会之后，面对利益关系就是各种立场不同、各种大小纷争的开始。想想看，一个专案 可能会有多少职务的人参与啊？客户、主管、PM、设计师、工程师，设计师还有分 UX 或 UI 领域。UX 研究员、产品设计师、互动设计师、动态设计师、视觉设计师、资讯架构师等等等。工程师还有分前端啦、后端啊、Infra 啊、iOS 啊、Enjoy 啊，非常多种，更不要提其他部门其他职务了。大一点的公司甚至还会有业务啊、企划、行销、法务、客服等等等。公司有哪些单位？几乎那些单位都有可能参与专案。不要说人资不可能参与专案哦，要是该专案人力不足需要补人的时候，他们也得加进来一起开会啦。大家平时上班改稿肯定遇过那种改来改去改到死的状况，窗口说可以了，他们的主管说不行，好不容易主管说可以了，主管的主管说不行，终于主管的主管点头了，但高层不喜欢，于是呢改回第一版，耗时两个月。哦，这种情况甲方还是只有一个单位哦，乙方却有可能同时会有好几位跟你吵。比如说一个平台要是把视觉包给 A 公司，程式呢外包给 B 公司，伺服器找了 C 公司，金流呢串 D 公司的，之后再加一个物流，多国语系的话要不要找翻译，这些 ABCDEF 公司需不需要互相合作呢？你想象中的合作方式不会像是盖房子一样吧？房子盖好了换室内设计进场，室内装潢好了换搬家公司，哪有这么简单啊？做专案往往牵一发动全身，盖房子的时候就要注意管线，自来水管、瓦斯管、电路管、粪管、污水管等等等等等。今天如果室内设计比较强势一点，坚持要求要改管路的位置，可是你已经把房子盖到四楼了啊，这时候怎么办？拆掉重盖，那成本算哪一间公司的？也许你会说，室内设计敢这样干，就是甲方同意啊，所以成本要算在甲方头上。你认为甲方会认账吗？他们只会觉得是你们这群乙方之间没有沟通好。那也许你会觉得，就只是没有沟通好的问题啊，注意一下好沟通就好啦。可是呢，时间上的落差、交接遗漏、沟通误会、甲方没有把需求完整告诉各个乙方等等，这些都不是注意一下就能解决的事啊。再加上乙方自己内部的沟通，乙方和乙方之间的交接，甲方和乙方跟乙方跟乙方之间的讨论，哎，你知道为什么要开那么多会了吧？如果说只有单一间公司内部开会讨论，顶多是谁的工作量比较大的问题，搞不好也不是那个顶多，有很多很多内部的问题啦。但是呢，如果是一群乙方在开会讨论，就会是谁让步了，谁的成本就会增加，利益就会减少的状况。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开会开到后来变成大乱斗，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学校不会教你公司是什么。开公司就是为了要赚钱，这句话你肯定听过很多次。那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什么啊？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讲白话一点，就是为了达成共通的经济目的，集合了数人并且法人化的团体。那依据台湾公司法规定，公司分成四种：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不管是哪一种公司，都会有股东，也就是出资者。出资者认为某个点子如果商业化的话，肯定会赚钱啊，所以他们出钱投资给公司，希望公司赚钱了，这群出资者就能拿到分红。但是出钱的股东不见得知道怎么经营一间公司啊，所以会找人帮忙经营管理。那就会除了出资者之外，公司有了经营管理者。对于小型的公司来说，出资者和经营管理者可能是同一个人或是同一群人，但是大企业的出资者和经营管理者就会是不同的人了。股东们找来代替他们经营管理公司的人们，这群人的身份就叫做董事。董事在公司里的权力很大啊，可是他们同时背负着公司能不能持续获利的压力。公司赚钱了，帮忙经营管理公司的董事才能对出资的股东有交代。那被公司雇用基于聘雇契约执行业务的人称为员工。当然啦，另外还有被称之为顾客的消费者、使用者，还有业务合作伙伴、金融机构、地方社区、行政机关等等。 像这些直接啊、间接与公司共享好处跟坏处的关系人，会被称之为利害关系人。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部分呢？因为被学生问过太多次类似的问题啦。很多学生会搞错自己的立场，觉得某某点子啊或某某流程明明很棒啊，为什么公司里面的人就是不能接受呢？我推不动呢？除了刚刚在合作部分讲的不同部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之外，如果你处的位阶不够高，你手头上对公司的情报量够多吗？你还听得模模糊糊的话，出资成立公司的那群股东，他们希望公司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那群股东手上有哪些资源、人脉、管道、情报可以利用？身为员工的你知道吗？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觉得自己提出的点子或想法就肯定对公司有帮助呢？不管出资者或经营管理者，他们最在乎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公司能不能赚钱获利啊。也就是如果赔钱了怎么办呢？别看高层们下决策很潇洒，出张嘴就好，他们身上背的风险可不小呢。很多公司步调缓慢，跟不上时代，要高层下个决策比老牛拖车还慢，就是因为不敢背风险的关系啊。你只要说服他们风险不是风险，照你说的稳赚就行了。可是你要怎么证明你的想法能让公司赚钱呢？喊一声反清复明很伟大啊，但你要怎么反清，怎么复明，各个阶段各个单位要怎么实行，资源人力安排有哪些障碍或阻力？身为员工的我们当然可以抱怨公司成就不长进，连转型也转不动什么的，但是想到个反清复明就跳出来嚷嚷，这会被当成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哦。学校不会教你什么是专案目标，常常看到设计师分成两派在比战，一派是台湾的美学概念有够差的啦，大部分的人都不懂美感，另外一派就是啊，就那点专业水平，连业主的需求都搞不定的，好意思出来说自己是设计师哦。先讲讲我自己的立场，很抱歉，我是偏向后者的那一种。虽然台湾的美学有它的问题存在，但我自己是认为很多设计师都把自己当成艺术家了，请先达到专案目标再来谈美感好吗？如果有一款 APP 目标族群是视力不好的老人家，设计师却因为美感坚持使用小字体，说这样做才漂亮，那这款产品是想给老人家怎么使用？所以在谈美感之前要先谈专案目标是什么啊。在 UI 设计的领域，除非专案目标就是要搞那种酷炫狂霸拽的视觉，否则好好用会比好好看更重要。大部分的情况下，易于学习、便于使用、相对无错这三点远远的比美观漂亮的视觉更重要。很多学生跟我抱怨啊，在公司做专案最后验收的成品太丑，没有办法放作品集里。再重复一次，公司请员工来是为了做什么事情的呢？你是不是搞错什么啊？公司请员工来并不是要你来做自己的作品集啊，要做自己满意的作品请在下班后自己另外找时间做。再想一下刚刚提到的公司员工，公司为了赚钱所以聘请你来执行业务，那设计师最常遇到的业务大概就是完成需求这件事情啦。这也是学生很常抱怨的另外一个点啊，改稿改到死，结果主管或客户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业主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需求啊？现在就问你啦，你想找什么样的人当伴侣？请精确描述身高、体重、三维、个性、兴趣、嗜好、学历、职业、收入、成长背景，外加素描一张他的画像。你回答不出来吧？光是每天中午要吃什么，可能就得烦恼一下了。客户付的案子费用，肯定比吃一顿中餐更多啊，那风险也比胡乱吃一顿饭更大啊。搞不清楚拿不定主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如果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使用者访谈就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复杂的技巧啦。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口嫌体正直的家伙吗？设计师的工作之一也包含了如何引导客户确立专案目标，让他们说出需求，知道自己这个专案什么要做什么不做。设计师很常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业主把自己当成出钱的大爷，说 你是专业的啊，你决定就好。结果真的做下去之后又在那边唧唧歪歪。我只能说，设计师啊，你本来就是专业的，很多细节执行的手法本来就是你决定。但是在下决定之前，是不是得先弄清楚对方的需求啊？要什么，不要什么，希望有什么样的成果。你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医生，把业主当成一个如果没有医好他，他就会来胡闹的病人。你会用什么方式避开自己花了力气治疗对方之后还被对方拍桌大闹的风险啊？最起码会把症状啊、病情啊、治疗手法等等讲得一清二楚，再加上病人自己在家怎么样照顾的注意事项，白纸黑字写明了，甚至要求对方签名画押吧。最后对方真的要闹起来，起码你有理有据，不会百口莫辩。那做设计呢，有处理到这么详细吗？不要跟我说这样做太麻烦了，要相信人性本善啊，嫌麻烦就连合约都不要签啊。对方扔给你一句，我想要做名片，你是专业的，你看着办。结果设计师没有多问两句，确定需求就打开 Photoshop。 病人扔一句，我肚子痛，你是专业的，你看着办。结果医生没有多问两句话，检查一下就开始写处方签。喂，这好像哪里不太对啊。专案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偏偏很多公司都不敢明讲啊，怕达不到目标怎么办？或者是觉得这个目标有啦，就那个模模糊糊的 feel 啊，也不明确它。不知道专案目标，就跟走迷宫不知道往哪里是终点一样，只能胡乱先找个方向尝试错误，多试个几条死胡同，慢慢减少选择，才有机会蒙对一条通往出口的路。这样子也太花时间力气了吧。当客户没有把专案目标定清楚时，通常代表着他也不太确定自己要什么，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你是设计师啊，你是专业的，请帮助客户确定找出他想要的。通灵有很多种方式，看你是想要学康斯坦丁抱只猫泡个脚，还是伏击请神观落英都行。但是有更多研究方法，需求访谈的技巧，能让设计师引导客户定出更清楚的专案目标啊。你说客户不想配合，打死不听劝，客户花了钱希望有人完成他的一意孤行，设计师就完成他想要的一意孤行，也是达到专案目标啊。当然啦，这是最后一招了，记得秉持自己的良心跟职责范围哦。每次改版劝了什么但对方不听，全部记录下来，到时候翻旧账你才有东西翻，错不在自己身上，锅就丢出去啦。突然想起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你一定比较喜欢好客户对吧？那就应该要把时间花在好客户身上啊，为什么偏偏要配合讲不听的糟心客户改来改去，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讨厌的人身上？阳奉阴违不是每个人从小就会的技能吗？就像病人啊，跑去看中医吃药调理身体，千交代万交代都说了要忌口，结果还烟酒熬夜暴饮暴食，辣的炸的拼命吃，那个医生一定觉得花那么大把力气治疗这种人干嘛啊。讲不听的客户就自由的放生他吧，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的，不需要逼自己在一个不舒服的环境里待这么久啊，换个工作或换个领域也都是出路啊。前几年在台中开课，有位做设计的学生跑来上了我的 UI 课之后，突然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发现做设计不是他想要的，于是呢他很潇洒的离职，开了一间早午餐店。听说他结婚了，日子过得不错，我一方面感到很高兴，一方面又觉得诶，好像哪里不太对劲，我开的是 UI 课啊，好像没有在卖鸡汤诶。不管啦，反正呢我很高兴能够听到学生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每一位设计师的日子都能够越过越好哦。好啦，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嫁给 RD 的 UI Designer Akane Lee， 咱们下次见咯，拜啦各位。